骆驼驿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圣经进行会霍利国。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从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一直记载到公元后将近100年，横跨2000多年。在这其中朝代更迭不但记载了以色列国的历史，也记载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国、波斯、罗马等的历史都穿插在其中。今天我们看其中的一段，在但以理书，其中讲到巴比伦国有一位巴比伦国在位时间最长、巴比伦国最鼎盛时期的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这个国王他从公元前605年登基，一直到公元前563年去世，总共在位42年。他在位期间打败了埃及，将他的国土扩张到现在的北非和整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土耳其，非常的强大。他在位期间不但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他新建了许多庞大的建筑，包括有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大桥，还有在全国新建了许多的公路，他的宫殿更是极为辉煌。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里面记载到，有一天这尼布甲尼撒王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看到自己所新建的这富丽非凡的建筑，他不禁就自己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听起来实在是不错，这一切似乎确实都是他一手所建，他看到自己手所做这些工作，他洋洋得意，他说：这一切不都是我所建的吗？这是我的能力，是为了要显出我威严的荣耀。当这话才说出口，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食，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何等剧烈的转折！他正在为自己所做的功绩洋洋得意的时候，上帝要对他说：你的国位要离开你了，不但你的国位要离开你，不但你要失去国位，而且你要被赶出去离开人群，你要与野地的兽同居，你不但不再是国王，你连一个人都不是，你要变成一个像野兽一样生活，与野兽一样同吃同住，这样要过七年，一直要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上帝要让他知道谁才是至高者，这一切是在谁的手中，这一切是在你的手中吗？这些巴比伦国是你建立的吗？你的国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巩固的吗？不，上帝说，我随时可以把它拿走，这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这广大的疆土、华丽的宫殿、庞大的建筑，是上帝赐给你的，上帝要赐予谁就赐予谁，上帝要把它拿走就把它拿走。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他居住在野外，头发长长，指甲长长，完全如野兽一般。这样过了七年，尼布甲尼撒重新恢复了他正常的神智。经过这七年，尼布甲尼撒终于明白， 谁才是这世界的主宰？他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这件事情也要让尼布甲尼撒知道他自己是谁，我们每一个人是谁。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我们原来都以为自己可以做这可以做那，人们为自己所取得的科学技术进步而洋洋得意，我们登陆了月球，我们派出探测器到了火星，我们的太空望远镜已经可以看到多少万光年之外，似乎我们成为这宇宙的主宰了。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拯救自己。当尼布甲尼撒经过这七年之后，他才知道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经过这些事情，尼布甲尼撒他知道上帝可以让那行动骄傲的降为卑。你原来满心骄傲在这地上行走的，上帝可以转眼之间拿去你一切所有的，让你从一个国王变成一个野兽。在人看来，尼布甲尼撒实在是太有资格骄傲。从登基之后，他开疆拓土，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一次一次的胜利，国家的建设也是欣欣向荣，完成了许多至今还要被人们称为建筑工程的奇迹的建筑。在他所修建巴比伦的城墙上面，每一块砖头上面他都刻上了称颂尼布甲尼撒王的字。到今天，在我们周围许多的博物馆里面都还收藏了这些当时古巴比伦国的城墙上的砖头，上面都刻着字。这个大家如果到多伦多的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或到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有收藏。可是正是这样一个国王，他却要经历神智混乱以至于野兽同居的日子。上帝可以让这满怀骄傲的行走的人转眼之间失去他所有一切。我们每个人的骄傲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我们如何学习谦卑，我们的理智知道要谦卑，但是实际上我们里面还是满怀骄傲。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他说自己是谦卑的人，那么他其实就是这世界上最骄傲的一个人。我们只能说我们是骄傲的人，我们在学习谦卑，我们在提醒自己谦卑。因着骄傲，人们不认识上帝，人们看到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却不把荣耀归给他。所以骄傲是我们抵挡上帝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窃取上帝的荣耀为自己的荣耀。就像尼布甲尼撒王说，这我建的这巴比伦是我的大能大力，是为了我的荣耀。这是世人的光景，包括你和包括我，包括这世上每一个人，不论是公元前2000年还是到今天公元后2000年，所有的人都落在这个罪里。但我们今天看尼布甲尼撒发生的这些事情，对照我们现在的世界，大家不觉得很眼熟吗？今天不论是美国在说要让美国重新伟大，还是中国在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大国崛起，这一切不都是在夸耀自己所取的成就吗？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发达，常常就是为我们里面的骄傲推波助澜。当我们现在困苦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骄傲会暂时的隐藏，但它并没有消失。一旦日子好过了，经济繁荣了，物质充裕了，我们的骄傲马上就冒出来，就显现出来。它从我们所说的话语，从我们的行事为人各方面都要显现出来。我们自我夸耀，我们洋洋得意， 我们不可一世，我们以为这一切都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可是看看历史，事实是这样。对我们个人而言，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也许我们只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以至于让我们的工作、学习、家庭、身体健康等等方面受害。可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当全国的国民陷入骄傲的时候，那将要陷入一个灾难。今天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在60年代卷入越南战争，小小的越南，那贫穷的越南怎么在美国人的眼中呢？可是正是这场战争，那美国前后3位总统焦头烂额，5万美国年轻人为此失去生命，更有上100万的越南人死在其中。这一切远的近的一样一样，当我们去认真去看的时候，都会看到那骄傲，人里面的骄傲在其中兴波作澜。讲到我们个人，骄傲是阻挡我们认识上帝的最大原因。不放下骄傲，我们不可能认识自己的无知和幼稚。不放下骄傲，我们不知道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所发生的过去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将来还要发生。不放下骄傲，我们只会在那盲目的自我救赎里面挣扎失败，再挣扎再失败，最后陷入绝望。朋友，如果你听了尼布贾利沙王这个故事，你不以为然的话，小心你的骄傲。如果这段历史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没有必要关心它。可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一切都与我们有关系，不论是这尼布贾利沙王还是耶稣基督，都是事实。这不在于你喜欢不喜欢，他们是发生的历史事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又在3天后复活，这是历史事实。圣经把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在讲一套理论，圣经是在讲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和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好让我们这些人因着这些知道而可以有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关心今天的时事、政局、经济，但不都是想了解这些，好让自己可以避开危险得享平安吗？可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更庞大的危险和一条平安的出路，你却完全不关心呢？这关系到当你走那世人都必将要走的路的时候，你的结局在哪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意义何在？如果我们没有答案也就算了，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为什么不来了解它？耶稣基督来要让相信他的靠着他的救赎得救，得享那永生，不至于灭亡。难道我们要落在那灭亡的火湖里面的时候才后悔吗？那就太迟了。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一次一次的机会来呼召你，来告诉你，来认识耶稣基督。欢迎您与我们联络，514-233-368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